We're liv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2月22号的新闻掘金360。Jenny， 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哇，这一个星期的新闻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何聊起了。
对，因为我们太久没有直播了。
呀，我们实在是大家工作都很忙，只能是抽空直播。我看了一下今天的美国之音的网站，觉得好像大家还是在围绕着中美的这个气球事件在做文章。你看这个间谍气球加上乌俄战争，美中紧张关系波及经贸关系，然后拜登批普京暂停美俄核武控制条约犯下大错，重申北约将保护每个成员。对，因为这两天拜登不就是星期一实际上是美国的 President's Day， 就是美国的总统日，我们虽然没放假，但那是一个法定假期。
对，
所以结果拜登在 President's Day 他跑去是跑到乌克兰呢，然后又在东欧那个波兰那块转了一圈，一个 surprising 的一个出访，大家没有料到，因为可能是因为安全问题，你要是公布了可能会 you know 引来什么恐怖袭击，这种瞎猜啊。但是他这个采访呢，还是为了纪念俄乌战争一周年，就是引发了很多对俄乌战争的声支持和反对的各方的很多的讨论，还有对拜登的这个总统怎么样的很多的讨论，这个都是可以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讲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只能泛泛的点一点。比如有一个小花絮吧，比如拜登是在周一，也就是总统日去出访的，做外事访问。然后一般就是像总统日这样的那个，特别是我为了彰显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啊，美国的宪法呀，美国的这些这么历年来的总统啊，这样的传统的话，你至少应该发个推文或者发一个新闻稿来表示一下 acknowledge 一下这个 occasion， 对吧？结果无论是拜登还是 Kamala Harris 都没有一丝的提及这个总统日这个假日，他们本身就是总统和副总统，然后他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精力全都在乌克兰战争，都是跑去支持乌克兰，跑去跟那个乌克兰的 Zelensky 去友好啊，去互相那个捧场去了。所以这个就也是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就是说你这个总统好像关心外国人比关心我们美国人还多。哎，我们美国现在出现了好多那个事故，包括俄亥俄州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那个火车出轨，然后里面有毒的化学物品泄漏，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今天其实川普总统已经去访问那个地区了，去安抚那方的居民，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城市，然后还带去了好多那个纯净水什么的。但是你看那个人家川普一个前总统都这么关心美国的民众，你一个现任总统，你整天跑到外国去，你整天支持乌克兰，你对美国人却非常的忽视，这就是也是一个 controversy。 不过这是一方面的想法，这是比较右派那边，他总是对拜登你做什么他都不太满意，所以他总是要批评他。然后但是这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话题吧，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说远了。哦，对，回到这个华人关心的，那肯定是中美关系、俄中关系喽。那就是他们这些出访，比如这个王毅出访俄罗斯会晤普京，和这个拜登会晤泽连斯基或者会晤波兰的那个领导人，他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是真的有多大实际的意义，还是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你觉得呢？
我觉得两者都有。就是你不能说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反正两个都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吧。
应该是吧，要不然他也不会飞那么近跑去了。那个 我看到这个，hold on，这个波兰人是这么评价拜登的出访的，你想。看看这个采访，这是来自新唐人的采访。好了，
Security after Russia suspended the President Biden is set to meet with leaders of the Bucharest Nine, countries on NATO's eastern flank today. It's to show support for their security after Russia suspended the nuclear arms treaty.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Biden's meeting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war in Ukraine?
Look, it's good to point out that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n under a year that Biden visited Poland. Day before he was in Kiev on an unexpected visit, which again was at least in symbolic terms, it was a huge message for the Ukraine and for the countries of NATO eastern flank. Him coming over here while skipping, for exampl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not visiting Berlin, not visiting Paris, but coming over here, I think in many ways on a symbolic level, because we're still yet to hear more precise guarantees or more precise charter path for the U.S. To help win the war in Ukraine. But the significance, the symbolicism of this is that he recognizes,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Ukraine, that this is, in fact, a systemic war that is of existential importance both for Russians and the Ukrainians, but also is critical for upholding the U.S.'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upkee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tself. So it's the fact also that he met with Bucharest 9, I think it shows the newfound gravity that those countries now enjoy, which again emerged over the war in Ukraine. You saw Western European capitals being more lukewarm towards that war, towards supporting Ukraine, while the Poles and others across the space between the Baltic and the Black Sea, jumped in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s, gaining political leverage, gaining political stature. So I think that's basically, this is what it boils down to.
So President Biden
is set to meet with
director of strategy and future, 什么，一个可能是一个智库的一个高管吧，他是从波兰的华沙接受采访。那他的意思就是拜登的这次出访先是出其不意的访问了基辅，然后他没有再转去欧洲的那些大国呀，如柏林啊，德国的柏林啊，或者是巴黎啊，而是转去采访这个跟乌克兰应该是接壤的那个波兰也是反对传统来说也比较反对俄罗斯的那一边的，而且他们都是所谓的这个那叫什么 NATO， 就是北约的东边的那些成员国或准成员国，他们是一个集团一样的那样一个势力。所以拜登跑去波兰，虽然他没有承诺具体的对这边有什么样的支持，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持，但是至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symbolic 的一个举动，就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是跟你们在一起的。然后所以他就认为这次出访这个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更大。
其实也有道理，因为实际意义真的短期来说是看不到任何实际的大的变化。
其实这个战争就这么一下就打了一年了，想时间过得好快，你不觉得吗？
是，对，就是好像当地的人他可能过得水深火热，或者是说每个人都因此失去了很多，可是我们离他太远了，时间就过了，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竟然已经坚持了一年多。
对，想想多少人被 displaced， 也多少难民要出逃，这些当地的民众他必须得逃离他的家乡啊，要不然有生命危险，拖家带口的，那有的老年人可能真的就走不了，就只能原地待毙吧。我基本上现在的战争他也不会轻易不会 target 的民居，他可能都是 都会去瞄准那个军事设施啊什么的。但是你说打仗这种热战，你很难免它炸弹就落到哪儿了，所以是很多有很多人还是就是很多平民的那种死伤呗。所以这个战争是绝对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而且这些人都会逃到
欧洲其他国家。
对，就比如像荷兰 Netherlands 是荷兰嘛，这样的国家都要接受来自那个乌克兰的难民。
对，
因为他们跟北欧这些国家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周边的国家都得消化这个战争的恶果。
而且我采访过几次这个洛杉矶，就是美国这边声援乌克兰组织的活动，其实很多在美国的乌克兰裔的成年男性，他们是选择回国参战的，这让我蛮吃惊的。就是参加这边声援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妇女，那他说他们的譬如说他的先生他男朋友已经回到乌克兰去参战了，他们是真的回去报效国家保卫国家，这也是 另类的影响啊，影响到了这个其他地方的人。 对
这个一定是有这样的热血青年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美国的父母说你绝对不会跟你这些为了你们这些大国领导人之间的那种争风吃醋去把我们的子弟兵当炮灰的，这种说法也是有的。你想想也是啊，
美军
也
不要出战，
对呀，有很多人是这样想。
对，美国可能会愿意提供很多武器啊，或者甚至是经济援助，但真的派自己的美军上战场的机会其实很低。
这些很多美国的家长也不会那个答应的。我看到这个 Tim Pool Tim Cast 他这个频道上周吧还是什么时候就采访了这么一位，然后这位就说的非常的非常露骨，就是说你要想把我的孩子就发送到前线没门儿。这个我一时找不到他这个视频了，但他用英语说的意思就是没门，说的非常的解气，就是这是另一种声音。当然你采访那些人，他们那些要为了自己的 motherland or fatherland 去做保卫他们的母国，那也是有这种人。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你凭借一时的那个热血真的要上战场的话，就知道战争的残酷了。可能
的确哦，其实也有一些华人想要去声援乌克兰，他可能抱着一种对俄罗斯帝国反共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他想要去保卫乌克兰，但是后来他们都回来了，就是有各种原因他们无法上战场，或者是遇到一些签证上的问题。
对，他还没上战场，他就真的上了战场。不过也有例外的，有的男生他可能就是不怕死，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就很向往某种抛头颅洒热血英雄主义的那种情节，就觉得好像这样才是，就是有活着的感觉。或许他们真的就觉得 OK， 这牺牲是合理的。
我是个胆小鬼了，相比之下，我觉得这是不值得抛弃一个。付出生命代价的，因为这个战争它算不上什么，哪一方也算不上纯粹的正义，其实它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个普京那是个侵略者没得说，但是他为什么要侵略乌克兰，他也有他的说法，而且他有很多的支持者。那个乌克兰的 Zelensky 要保卫自己领土也没得说，但是他的那些做法把那个，而且他那个乌克兰有很多新纳粹分子，他也不是完全正义，就是他有很多缺点。当然你缺点再多不至于被侵略，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就可以彰显为什么普京有那么多追随者。我不是为普京宣传的，我只是给大家呈现一下那方面的说法。这个是这个 General Flynn，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挺川的那个福林将军，他 retweeted 这个 video。 这个是普京最近
在一个什么大会上的发言，在这个大会上要鼓舞士气嘛，国民的士气，你看大家都吸耳聆听啊。而且他还宣布他要终结和美国的就是最后一个那个核武限制的那个条约，就是他再不遵守和美国的这个条约了。那为什么？他给的理由是啊，这只是普京的理由，是说美国你再发展新的核武器，那你实际上就是已经违约了，那我就不跟你再不再遵守你这个条约了，你就退出。我这个视频是关于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文化上面的冲突，让大家听一下。他已经翻译成英文了，因为普京他说的是俄文，但是有个英文的配音，所以可以听懂。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t cannot ignore the fact that Russia cannot be defeated on the battlefield. So they're waging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information attacks.
嗯，所以你可以说西，他应该是指的西方国家，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知道在战场上打不败俄罗斯，所以他们要在信息战上面发起进攻。
First of all, targeting the young generations, lying on every step, distorting historical truth, attacking our cultur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other traditiona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our country.
所以这个西方左派的这种思潮，当然他没有明确说。但他应该指的就是他们在针对了俄罗斯的年轻一代，让他们给他们灌输非事实的一些那个历史，然后让他们就是放弃传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又跑掉了。
Aggressive information attacks.First of all, targeting the young generations, lying on every step, distorting historical truth, attacking our cultur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other traditiona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our country. Now look at what they're doing with their own peoples. They're destroying the institution of family,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特别是对这个家庭破坏家庭的这方面，的确啊，你看现在在美国这个同性恋啊 drag queen 啊，这个 CRT 啊，很多其实就是破坏传统、破坏家庭、破坏价值观的那个一种文化战争。你觉得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站在俄罗斯这个怎么讲文化大国来说，他们应该是。有道理，如果你是俄罗斯人，你是享受这个俄罗斯文化为本位的人的话，或许会觉得有道理。但是因为我并不是俄罗斯人，我看到的是我自己视角，我觉得你们没有那么严重啊，你们还是有自己的那些东西，就是有点过度保护或者以此为借口的感觉。对，
是有可能。但是就是普京那边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后现代极左思潮对这个全世界的影响，对全世界的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摧毁，所以他讲这些是很深得一些人的人心的，要不然这个福林将军他也不会 retweet it。
对。
And various perversions with regard to children up to pedophilia are accepted as the new norm, and priests are forced to recognizeand officiate same-sex weddings.
对，他说现在的pedophilia 就是那叫恋童癖已经成为一种正常行为了。实际上像那个 drag queen 那样的不就是恋童癖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一对女同性恋夫妇，他们被检控了。为什么？他们收养了一个小男孩，然后又abuse 然后 murder 了这个小男孩。就是他这个同性恋他不能他结了婚他也不能生孩子嘛，他就收养，冠冕堂皇的。但是他收养以后对这个小男孩做了些什么事情，很可怕。
People can live however they want, and we in Russia have never intruded into people's private life.And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But what we want to say is maybe they should take a look in the scripture, into the holy book of any great religion. It says that the family is a un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these holy texts are now being increasingly doubted in the West. The Anglican Church is now considering the idea of a gender-neutral God. What can we say? God forgive them.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Okay. 所以, 说的也挺有道理的，那么现在连那个连神都要被说成是 gender neutral 了，就没有性别了，你说这人怎么办呢？只能说，啊，愿上帝原谅他们吧，这些无知的人。Anyway，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在，哦对，再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除了普京演讲，还有这个拜登在去华沙的路上又。 又跌交了，你看到没？应该从放里面。上面是拜登在去华沙的，离开华沙的那个飞机，飞机上走上飞机，下面是川普总统今天去那个俄亥俄州的East Palestine那个小城去访问，看他们两个的对比。
拜登已经快接近那个机舱的门了，还是跌了一跤，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跌跤了。嗯，显然没有川普的腿脚稳当嘛，是吧？但两个年纪也是有点差别的，再加上拜登好像一直都有一个什么身体。
肢体不太平衡，虽然他健康报告没有显示出这个问题，好像最近，但老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对，就是怎么说呢？拜登他的腿脚，的确，可能就是年纪大了嘛，他腿脚就不稳了，就捣蒜一般的硬。但是他身体还是不错的，相对于他的年龄，他八十了都，今年是快八十了。然后他跌倒，绊倒了一下，立刻就起来嘛，然后就奔上飞机了，还是蛮。 还是看上去还是蛮精神的，是这么说，并没有一跌倒就爬不起来，至少。OK， 然后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美国之音这篇文章，刚才就想讲，但是呢，一讲就讲差了，哎呀，总是 digress， 总是跑题。 OK， 这篇文章我觉得值得一提，就是中国对美国独特的间谍战。为什么？因为最近这个气球事件就让人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战这方面的讨论。那这篇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回顾了这个钟念流嘛，钟玉华 ，OK， 钟玉华 ，Connie Chung。 他原来是 CBS 的名主播呀，正在事业的巅峰，而且又是一个华裔，所以当时是非常走红的一个人。结果没多久他就被 CBS 给解约了。当时发生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事件，他做了一些有争议的采访，但是这篇文章回顾他做的这个采访也对。 他的被解职起到了一定的就是助推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OK， 先看文章的开头啊。这个文章说，最近被美国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再一次使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关专家指出，更多的中国间谍活动是普通人所没有注意的另类间谍活动。 2023年2月4日，美国击落的一个大型气球。美国情报机构判定，这支气球属于中国解放军无人飞机，无人飞艇舰队。
对，
气球上带有 情报侦测设备是中国军方操控的庞大监测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但细细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对美国间谍活动以后，发现与传统的间谍活动不尽相同。美国国防部2022年有关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列举了中国为支持军事现代化而对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报告说，自2015年以来，多起美国刑事起诉书涉及中国公民、美国规划公民，就是已经入了美国籍的华人，估计或者来自中国的外国永久居民，就是有绿卡的那些中国人，以及美国公民。也就是说，在间谍中华人占据相当的比例。那么在其实在将近30年前，也就是1994年5月19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主播宗玉华 Connie Chang 在晚间新闻节目中采访了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的尼古拉斯德米亚迪米亚德斯。这个人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间谍工作》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提到中国正在美国建立最大的间谍网络。迪米亚德斯在节目中指出，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都没有做好应对这种中国间谍威胁的准备，因为它不同于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间谍活动。宗玉华说，这些中国间谍不是那种穿着风衣的传统间谍，对啊，就像007
那种一样，
而是生活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邻居的中国人。这些人就在每天都在乘飞机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科学家和商人中间。这些人一开始并不是间谍，但是中国利用他们，应该是中国政府，也就是中共，利用他们留在中国的各种关系、家人、亲朋好友，威逼利诱，迫使他们在美国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迪米亚德斯说，中国国家安全部把这些人叫做沉底鱼，潜伏在美国社会中，随时可以被激活，去窃听美国的军事和技术机密。宗玉华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在美国的华人抗议这个报道是对华人有偏见、脸谱化、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个是啊，我们最近你说这几十年，华人南加拿华人又做了多少这方面的？又做了，当然不是关于中国间谍的抗议，而是凡是一提到华人啊，有辱华嫌疑的，甚至不一定是辱华，只是牵扯到华人不是那么赞扬的报道，它都可能引起抗议。而宗玉华本身就是华人，接着读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门发表声明进行说明，宗玉华也公开道歉。其实，但是他虽然道歉了，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从此受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将近30年后的今天，宗玉华报道中的情况似乎已经成为现实，是不是似乎了？这就是成为现实了，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美国其实它有很严格的这种国安要求，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些华人，他们来自台湾的，他们说他们当初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自己学的东西是属于那种国安行业，就是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可能就是要在美国就业的话，就是选择的是那种国家安全部门，就他们可能做某种大数据或者什么那种武器工程的那种人，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些国家研究。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后来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有机会进入这样子的机构，或者是他们在民间呢、啊？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可能一开始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成间谍，或者后来被中共他们收买成为合作伙伴。我不知道为什么早期美国在60-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对台湾的亚裔留学生都有这方面的控管，那怎么中国这种人越来越多？我很好奇这个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因为随着这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入籍、结婚生子，在这儿 you know, 建立家庭，他们也变成美国人了，那美国公民你不能歧视，只不过人家是 黄皮肤的面孔，对吧？
所以
这些人很有可能得到那个security clearance 就可以进入那些高军事项目、高精尖那些项目。
所以只能说那些台湾人来得太早，生不逢时，因为他的确是比大陆人可能早了十年二十年来到美国，那他们为了留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其他行业，比如说从事成衣或者是旅馆，就是做别的生意去了。
我台湾人过去几十年也有台湾人做中共间谍的，
哦，
也被检控、啊、
起诉了，
是，
对，
想不起名字，但是有好几例这个案例，
嗯，
所以，就是很难说了，因为中共他可以利用你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威胁你。如果你是在大陆有亲人，他就有办法；即便你在大陆没有亲人，他也有办法。中共在威逼利诱人这方面是专家了，
是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宗玉华他还是，一个，蛮爱国的一个主播嘛。他没有因为他的华人身份，他就不去揭露这个事件。所以，如果当时的事业受这个华人抗议的影响，那还是有点冤了。
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外交官，所以他其实应该在这方面是比较怎么讲，有传统观念，或者是对国家比较有一个保护情节的人。
对 ，OK， 谈完了这个中共间谍，我们再谈一下今天，川普总统有关川普总统的新闻，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去访问了那个俄亥俄的那个 East Palestine 这个小城市嘛，所以网上有好多他的这个，他的视频，看到他跟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那个地方是很挺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过去几次选举是，绝大多数都投那个川普的票的，所以川普来了以后，他们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我看到有川普给他们那当地的居民发这个，MAGA hat， 我看看这是。在一个什么餐馆里边，跟那些女店员在交谈。听不清的谈什么，但气氛还是蛮友好的吧。哦，这块是正面的 ，OK。这个是在发帽子。你要在加州地方要顶个，你要戴一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 hat， 你可能要受到攻击了。川普还花钱买了很多的那个，物资、食品、水 ，deliver 到那个这个城市。
我觉得这真的就比较像一个怎么讲，大家理想中或者觉得政治人物应该做的事，不管他是为了作秀博取名声还是什么，但他很实际啊，他到了当地而且也给了需要的帮忙。我觉得这比较像我们认知的政治人物。
对啊，这个拜登那边就抨击川普这种行为就是一种作秀，政治秀。但是你连政治作秀你都不去做，你跑到那个基辅去访问，那有什么好，有什么好说的呢？是吧？大家都在作秀，你拜登就不是作秀吗？你要是出访，你也是政治秀吗？是吧？
对啊，所以我只能说，这个人民应该会做出他们自己想要的选择，就看看大家的需求有没有真正的被表现出来。对，
是，所以这个。再看川普还发言，总之川普很有总统范儿，虽然他现在不是总统。
Told you loud and clear to the people of East Palestine and to the nearby communities in Ohio and Pennsylvania. We have told you loud and clear, you are not forgotten. You are not forgotten. We stand with you, we pray for you, and we will stay with you in your fight to help answer and the accountability that you deserve. We'll have that accountability. It'll all be out there very clearly.
对啊，他就川普就在提醒当地人，你们没有被遗忘，你们这个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那其实那这样的政治秀也达到目的了。如果你像拜登那样不闻不问，那那边的人岂不就是被一个被遗忘的一群人了吗？另外，川普还在面临他那个法律战，就是这个。月六号啊，关于那次冲击国会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官司啊，他们正在有一个大陪审团正在审查要不要对川普进行检控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两天一个这个大陪审团中的一个成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他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么了解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啊。就是你要上庭的话，那种官司有一种是用法官来裁决的，就是这法官一人说了就行了，就判你。比如一些小的纠纷吧，一些比较大的纠纷呢，他就会组成一个陪审团来裁定。陪审团一般有多少个成员，然后这些成员中有一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最后那个宣读陪审团的裁决的结果的那个人，往往是那个人叫 four person， 就是好像陪审团的代言人一样的。啊，这个陪审团的代言人是一个30岁的，但是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的这么一个女生。
对，然后这个是青少年，对。
对，然后这个女生呢最近又到处去接受采访，接受 CNN 采访，接受 NBC 的采访，然后搔首弄姿，然后就是感觉。哎，算了，这很难形容，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你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他们自己在破坏自己。如果这个人一看就不是挺川的，你只能这么说啊。那他反有多么反川，你也不好下结论。但是，一看他绝对不是那种挺川的人。但是他这种乱说话，他这个姿态，让人就觉得太不靠谱了。他实际上。对这个要给川普立案这件事情是起了反作用的，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风姿。
First of all, did you personally want to hear from the former?
I wanted to hear from the former president, but honestly, I kind of wanted to subpoena the former president because I got to swear everybody in, and so I thought it'd be really cool to get 60 seconds with President Trump of me looking at him and being like, "Do you solemnly swear?" and me getting to swear him in. I kind of just thought that would be an awesome moment.
I can't. Well, I might be able to,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but I don't want to.
Why do you want to speak out publicly?
Because this was a really cool experience.
Senator Lindsey Graham, what was his demeanor like when he
Fantastic.
Came
it seemed like I really liked him. I really liked talking to him.
Why was that person offered immunity?
Sorry, I'm making sure that I don't break any of my rules.
How many people? Was this a long list?
It's not a short list.
So we're talking about more than a dozen people?
I would say that. Yes, it's not a short list.
Not a short list. More.
Did the grand jury recommend an indictment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I'm not going to speak on exact indictments.
Would you characterize it as 20-ish people?
I can't say I counted.
Okay. More than a dozen, though, I think I'd heard you say in another interview.
I believe so.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are any, like, giant... That's not the way I expected this to go at all. And I'll say that when this list comes out, you wouldn't... There are no major plot twists waiting for you.
That just raises more questions of course.
I know, I know, I'm sorry. probably not.
After everything that you've seen...What would your reaction be if the DA decides against bringing any charges after what you've seen?
I will be sad if nothing happens. This was too much. too much information, too much of my time, too much of everyone's time. There was just too much for this to just be, oh, okay, we're good, bye.
And that includes.
所以这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了。人家记者问，如果那个地检署检察官决定不起诉川普的话，那你会怎么感觉？他觉得，那不行啊，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掌握了这么多信息，然后你不去检控他，那太过分了。说明他就是一个反川的人，他就是想把川普告那个告成。所以他在这个，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团，一般不会到媒体上去这么大现眼的，那就是很奇怪啊。而且他那个，你看他这个表情，你感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因为他怎么说呢？你不觉得他在讲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关乎到这个整个国家哦？这的确是。起诉总统，还有关于这个可能整个政局都会演变，他就好像在跟你分享一个，就是一个八卦，一个什么样的马路消息那种感觉，然后哎，我偷偷告诉你那种，简单的说就是很浅薄吧，就是生活经历很浅薄，或者是说他的知识层面很浅薄，才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说他愿意出来讲，他觉得这是很特殊的经验，他想要去表现出来让大家知道。就很像年轻人，就青少年才会有的那个状态。
对，但他已经三十岁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趣。
Yeah.
对对对对，有趣在这里。
Teenager， 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露脸的机会啊，兴奋的不得了那种 teenager。Fifteen seconds of fame 之类的那种，然后他又一边的一边又开玩笑，又想说欲言又止，又知道自己不能说。
对。
然后他就说。还说这个不是个 short list， 就是说他们想检控的人还不是一个人，还有好多人呢、啊。川普那一派的一帮人都可能被检控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self sabotage， 如果是他是这个反川的这派势力推出的这么一个人，那真是有点自毁呀、啊。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像就是我要达到反效果吧，我可能要以此来表示说哦，很多人都是反川的，但事实上他起到的是反效果，会让很多人去思考反川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问题，反川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效果，对，达到了。
是因为无论你个证据怎么样，有时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是可以被扭曲的。他特别是最近那个 Kevin McCarthy， 就是新晋当选，也不是新晋了，一两月了，当选了那个那什么国会众议院的那个Speaker 议长嘛。然后他最近一个措施就是他把他们收集到的1月6号冲击国会那天的视频，原始视频很多都交给了 Tucker Carlson， 那个 Fox News 那个名主播，然后那个这个视频有不少片段就流露出来了，然后那个 Tucker Carlson 还好像还没有对这个所有的视频进行筛检啊，然后做那么一期专门的节目，好像还没做出来，但是好多视频就已经流露到社交媒体上，就可以看到。有警察在诱导民众就是冲击国会，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如果是这么有争议的话，那如果这个陪审团又是这样的人组成的，然后那个这个检察官如果也是偏向民主党的，我不知道现在检察官是谁啊，我只是假设，那么这个审判显然就很难是公平的了。
的确啊，而且他这样子算不算有泄露出所谓的陪审团保密协定，或者是当然他没有讲出所有具体的事啦，但我觉得这种带风向太明显了，到底有没有触犯的一些法规，我觉得这都有争议性。
对，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就是所谓的Tucker Carlson 获得的那个 January 6 这些视频，如果我能找到的话，正在。Oh, by the way， 在日本的海滩上冲上了一些很奇怪的大球，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新闻，挺有意思。
难道又是新型的飘在海上的间谍气球？
No no no， 是大石头那种，但是很圆，就不知道是天然形成的还是还是那个还是人工的，那一种神秘现象啊。这不是，如果是间谍的话，那可能是外星间谍了。给大家看看，先给大家看看，跑一下题。你看，你看，
所以这是一个
是不是很奇怪？
对啊，这个真的还蛮像外星来的东西啊。很多吗？还是只有一颗？
从这里面看好像就这么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应该就是一个，因为这写的 a mysterious metal sphere， 是 metal 的，是金属的，还不是石头的。 discovered on the shore of 这不知道是哪日本的一个什么城市，书你跑掉了，找不着了。 Where is it？
是在静冈县附近的一个滨松市。
哦、OK， 对，静冈。你看这些前去都怕它有什么辐射或什么，戴个头盔这个那个的，
或者怕它爆炸，这种东西看起来就蛮危险的。
对，这是个小插曲啊。OK， 给大家秀一下，Kevin McCarthy 给这个 Tucker Carlson 的一些视频。片段，
People complaining that Kevin McCarthy is not releasing the January 6th footage, but then he does by giving it to Tucker Carlson, and that's not good enough because Tucker Carlson's a partisan actor, and he's not just dumping the footage out. What the people want is for Kevin McCarthy to release the 10,000 plus, I think it's like 16,000 hours of footage from January 6th. To let the public go through it.
16,000, 那就16,000个小时的 footage， 就是他们有这么多的 footage， 那可得找一阵子呢。他应该就是就像这个 Tim Pool 说的，把这个干脆发给公众，在网上一贴，让大家人肉去，是吧？发动群众的力量。
This decentralized investigative network can then figure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Well, of course, the left is particularly perturbed about this. Angry! The most powerful member of the House is handing over January 6th footage to Tucker Carlson. Now, I don't think it's all that bad. I think mostly good. And we are starting to see some of this footage come out. I don't exactly know if this video from DC Drano is one of the videos that was given to Carlson. But it shows something interesting. It shows what appears to be a man...who is likely some kind of law enforcement or nefarious actor, wearing an earpiece, pulling people into the building against their will, and a woman saying, no, you pulled us in. Interesting. Where's the tweet from DC Drano? Nothing to see here. Just a guy wearing an earpiece, physically forcing people inside the Capitol on January 6th, and a woman calling him out on it. I'm sure he wasn't a federal agent of any kind,This is why they don't want more video footage released. Well, let me play this video for you, and we'll see what's going on. Here you can see, right here. This guy's pulling people in. Stop, stop, no, no. You pushed us in. You were pushing us in. Here's the guy, now seen on the ground from a different angle, wearing an earpiece. The man said she pushed her.The man she said pushed her in was wearing an earpiece. And then Matt Gaetz said it. Most people believe it. And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retending otherwise are those who are going to gain politically from claiming that January 6th was nothing but an insurrection.
So 刚才看这段视频只是16,000个小时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这个小片段就显示了有这么一个戴着耳机的这么一个人，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不是什么 federal agent， 但是他就在把人往里拉，往国会里拉。然后这个被拉进来的这个女士还说，你不要，你停止停止， you pushed us in， 你把我们推进来的，是你把我们推进来的。所以说就 就这个就很难说了，他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就是卧底的一个探员。如果是卧底的探员，那不就是这个冲击国会事件不是有可能是被操控的吗？这就是争议所在。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还有其他的类似的啊，我就不再放了。你觉得呢？你从这里边你看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还是这都需要 interpretation， 需要解读出来？
我觉得这种东西，因为它是怎么讲，拍实地拍摄，但就是它就是一个角度，一个片面，一个东西，但解读都是合理的，但还是你知道别人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只要是经过解读都有自己的诠释方式，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有一个定论。
是，所以说这个 Tim Pool 就主张要把这16000个小时的视频公布于众，让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公民记者去 investigate， 去人肉，去调查这些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啊，要不然你任何一个机构，你的能力你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人员也是有限的。Tucker Carlson 的节目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强大的团队了，但是让他这个团队来梳理这么多小时的这个视频恐怕也要一阵子吧。
对啊，这可能可以透过 AI 帮我们做一些检查，我现在觉得 AI 或许可以帮上很多忙。
Yeah， 但是 AI 它也是有政治倾向的，我们看到 AI 很 woke， 有的时候
是没错，
AI 愿意给拜登写诗，不愿意拒绝给川普写诗，写赞颂诗，所以 AI 也不是有一个完全的 neutral 的这么一个局外人。所以 OK，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的，我明天或许还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新闻，那就聊到这儿，拜拜
拜拜。